中观十六，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好，我们继续啊。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提个问题吧？我们讨论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交流一下。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就是就这个相关的中观的这个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我们提个问题交流一下。
顶礼堪布。我提一个问题，就
是好，
我在那个四年前第一次有机会向您提问题的时候，我问的就是那个菩提心，因为当时我的菩提心修的就特别卡顿，然后那个时候是可以那么讲，就是我觉得空性我一点想法都没有，因为我觉得菩提心这一件、这一个修法可能对我来说就是都不见得这一生能够把它修好了，但是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哈，再加上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特别是您说到证悟空性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对空性又有一点想法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想问的是，证悟空性是在禅定的状态当中吗？
是禅定的状态，然后也不一定是，也不完全是禅定的状态啊。我们有两种方法，禅宗也有，然后呢，密宗也有，他们的这个方法都是一样的，先无和修啊，先修和无两种方法。然后呢，根基好的人，根基比较成熟的人，就像慧能这样子的，他之前没有修过什么，就悟了，悟了以后再去修，那这个是没有太多的禅定的基础啊，但是他的根基好啊，所以呢，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禅定基础，他也可以无啊，这是一个。然后呢，这是比较特别的啊。然后大多数的人呢，那就先修机智，修禅定，然后在禅定当中证悟，这个就叫做先修和悟，哎，这样子。
那么我另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也听过您讲九住心
啊，
那个九住心就是禅定的不同的这个阶段嘛。
对对对。
那么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证悟有可能出现在九住心的哪一个阶段？
这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如果是小乘佛教的话，那就这个九住心全部修完了以后啊，然后就是修到这个四禅啊，那个时候才证悟。但是呢，大乘像禅宗啊、密宗这样子的，这个就不一定，在这任何一个过程当中都有可能。
也就是说，在很前面的那个安住心啊，这个解住心啊，这个阶段都是有可能的。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那种根基好的人呢，他没有修禅修，他也可以证悟了，或者在修的过程当中，他也有可能，都有可能。
好的，感恩堪布。我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问题比较多，我再问一个。
好。
就是那个就是刚才说到我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是有卡顿的，这个时间挺长的。然后我现在呢回过头来再去看呢，可能是就是说还是因为自己前面的那个部分，就是出离心的部分基础不够，所以造成了这种卡顿。
对。
现在呢，我的小伙伴们嘛也是，就是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是纷纷觉得有一点点不是特别让自己得法的地方。所以就是说这个福德自量的这个缺乏好像是我们共同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希望您再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福德自量它和证悟空性的这个关系，也让大家这个困惑点稍微解决一下。
福德资量只是跟这个真悟啊，就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是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它不就有这个无家心吗？那无家心就是积累福德资量啊就像这个通过金刚萨多忏悔啊，然后就通过这个曼扎的修法积累资量，然后呢忏悔了，积累资量了，这些全部具备了啊，然后就离证悟就已经进了一些，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证悟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先把这个四加心跟五加心一步一步，因为这些都是基础 这些都是基础，所以这不能忽略。如果这些都忽略掉了啊，直接到后面去就听一下那个就禅宗啊大圆满的法自己修啊，那就是除非是像慧能这样子的山根啊，普通的人没有任何的结果的啊。所以福德资粮舍啊，这个真悟的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条件，所以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因为五加心里面都包含了啊，就要把这个五加心好好的修。
嗯，
对。
是不是在这个五加行当中，这个发菩提心是对于积累福德资粮最重要的一环？
是的，是的，是的，是发菩提心，它有这两方面的这个作用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忏悔的非常好的方法啊，同时它也是一个积累福报的非常好的方法。嗯，
好的，感恩感恩。
嗯，好的。哈哈哈。你好，你好。
机会哈，
嗯，
对，那个今天是中观
啊，
然后我就回顾了一下去年我们上的中观一、中观二，
嗯，
然后刚才这位老师呢也提到这个在中观对我们实修的关系啊，
嗯，
我讲一下我的理解，如果错了您告诉我。
好，
因为在实修的时候呢，
啊，
就是悲智双运，
啊，
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在智方面，
嗯，
长期的学习啊，
嗯，
那我们是需要悲，
对，
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能够真正的真实的菩提心，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对应到今天的中观这个理论上呢是知行并进，
嗯，
就是如果在生活中，
嗯，
能够用空性，
嗯，
来解决我们自身的冲突和边上人的这些冲突，
对，
那它就是行，如果行到了之后呢，对于中观的理解，无论今天我们讲的是见的还是顿的，
嗯，
它都是一个出境，
对，
所以我感觉我在走的就是见的这一部分。
嗯，
那么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如果我们去行了，它就有利于知，
对，
最终我们会到达同样的这个龙树菩萨讲的中观的那个境界。
对对对，
感谢你。
对对，说的对，特别好，特别好。
老师好，
嗯，
我想问一个问题，
啊，
就是，嗯，我们心理学不是老是要建立自我吗？大家也在问这个问题，
啊，
总在问。我是这样想哈，
嗯，
我说我们在就心理学里边，
你们准备回答啊，做好准备啊。
平时的建立自我，自我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我能够看？我把它认为是，那个，嗯，世俗地。
啊，
我就把它认为是我的世俗地，对吧？
嗯，
好，然后我要在修空性的时候，我就把它认为是我是在修圣义地
啊。
所以我把它这两个这样来分开。那么在世俗地里边，比如说就像有因果，你要遵守因果规则一样，
嗯，
那我在世俗地里边，我该爱自己，我该建立自我，我该怎么，那就你按那个做就行了。
是是 是, 是。
那我要修空性的时候，
啊，
那我就是进入圣义地，
嗯，
只不过我就知道我在圣义地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舍去那个世俗地，我要遵守它的规则，
啊，
我这样两个这样来平衡，是不是理解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个理解没问题，
啊，
嗯，
好，
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们学了这么久的中观嘛，
对对对对，
我觉得哈，
啊，
我从理论上好像我是真的是挺理解，也挺认可，挺明白中观的这些理论的，
啊啊啊，
但是我还是总是有一个困惑，就在现实生活中，
嗯，
我觉得我就很惭愧，我知道我没有用出来，
嗯。
那我原来我也好像问个老师这个问题，你说你要认知到了那个高度，意思你是要到那个认知你才可能真正做得到把中观用到你的生活里边，
啊，是是是是是，
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到嘛，
嗯，
那有没有一些方便的方法教我们做，
啊，
比如说我某个时候我被卡住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这都是假的，这都是假的。
嗯，
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就特别俗的方式，用这样的。我这样不行啊，
不行。啊，你只是说啊，就是就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说这是假的，这个没有用，
我就不
你得要悟，你在心里面悟了以后才可以啊。还没有悟的时候呢，你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说这是假的，没有用啊，这就是很真实的。
我是知道他，就是如果当我这么说他是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知道他就是空性的嘛。
对对对对对，这个如果知道的话，知道就有两种，一个是理论上知道了，理论上知道了，你把这些理论拿起来，就是分析这个是假的，这个也就是有一些帮助啊，缓解一些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冲突矛盾，这个方面是肯定是有帮助了。但是呢，要解决一个问题呢，还是有点难啊，所以呢，还得要悟。要证悟，证悟，你刚才说我去年跟你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你证悟了以后呢，然后你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啊，那就是你真的是有帮助的啊。在还没有真实的悟的时候呢，你可能拿一些理论来说，告诉自己，说服自己这个是假的，这个也有一点点用，有一点点用，是肯定有一点用的，但是这个可能是就力度没有那么大，力度没有那么大，不太解决太多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只有一条路，你先得证悟，
就是最好是这样子了。证悟的时候呢，是不是
好吧，我
觉得很远，
谢谢。对，
好，
就是会觉得好，谢谢，
没问题的啊啊。
老师，我也有几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讲这个中观，我的体会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圣义地里边去，就是才能体会到那个空性，或者我们达到一定的境界才能体会那个空性。
嗯，
平时生活里边，我们其实更多的都是在世俗地、凡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里，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上，好像就是有一个建构的那个过程。
嗯嗯。
我就拿一个例子哈，就是说，你看有一个来访者，他提到他很自卑。
嗯。
然后呢，他自卑呢，他就觉得总是不如别人的，他其实他是很有成就的，他自己是很厉害的，但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部分。然后我们在对话过程当中，他发现了，我说这个自卑怎么来的，他发现这个自卑是小的时候他妈妈说你这，他妈妈自己就说我不如别人，我不如别人，然后也说你不如别人，所以就建构了这个他不如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好像他就能够去那个自卑就解套了。
对，
就是说好像这个是自己建构的，
是是
自卑的世界，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历程认知，让他这样建构了。
嗯，
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是空掉了，或者是叫化掉了。
嗯，
那这个跟那个空性它是有什么连接，这是我想去说，因为这是生活里面的。
好的好的，先回答这个问题啊。你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上，你比如说来了一个来访者，他很自卑，然后呢你让他自己就觉得自己最后就是就把这些的很多自己的优点啊，就说出来了，然后自己明白没有那么差，这个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用这个空心啊，这个时候都是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世俗的层面上，这个时候呢你那个空心是用不上的。用不上的，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这样的这个缘起，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缘起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有因就有果。你比如说小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怎么样，那你现在就是给他做了这个啊咨询，然后又变成什么什么，那这些都是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因果关系当中啊，缘起性空的缘起的这个层面上。
明白。
那这个层面上呢，你该建构的时候就建构，该怎么样的时候就怎么样，这个都是跟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空心是不一样啊，没有关系的。对，
明白。
对，那空心什么时候用呢？空心呢，你把你的这个认知啊，就是突破了这个层面，然后就更高一个级别，从这个级别上啊再去看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你自己建构出来的东西也好，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呢，那这个时候呢你看的都是这个如幻如梦啊。但你也可以在这个如幻如梦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建构，这些都不矛盾的啊。反是你在这个世俗的层面的时候呢，那这个里面呢这个因果关系它永远都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当中呢，你就是比如说心理咨询也好啊，说这个小时候的父母的印象也好，在这个层面上都可以成立的，都成立的啊，都成立。这个时候跟这个空心是不矛盾的。
明白。
对对对。然后这个空心，你要用这个空心的时候呢，那就可能想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呢用空心来解决，那很好的，那很管用的
理解了老师、
嗯、
就是说我体会刚才那个是因果因缘，就是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是因为缘它起了那个自悲心，
对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们的对话又一个缘破了那个，
对对对对，
还是在世俗地里，
是是是，
然后我们在这个中观的这个圣义地里边是更高的境界去看所有的东西，
嗯、
其实都是空的。
对对对对对，
嗯嗯，明白。那这个我理解了，谢谢老师。
嗯嗯、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悲心的层面上需要体会那个苦，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场景就是特别的残忍，或者是那个特别的就是那个很痛的那个，让我们自己去体验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很卡的，
嗯，
因为我们就是进入那种境地的时候自己就很难受，很难突破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特别是就是那种无力感，那种恐惧，那种残忍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心就是不是一个悲心，而是一种这个就是那个他怎么这么坏呀、啊？他这么残忍啊？他怎么这么那什么？
嗯
啊！当然现在刚刚我有一点体会，当时一直在想着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其实他也很这个，
确实
可怜，就是他怎么能做这样？他也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个状态，好像有一点点那个悲的出来了，但是可能还得去
对
这个卡这块，就是想老师再多说一点，就怎么能让自己更顺畅的往下去呀？
作为一个修行人啊，作为一个佛教的修行人，或者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人啊，然后呢，你自己去经历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痛苦，这个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
嗯，
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明白。
那你自己就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啊，那你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有多么的痛苦啊。那根本就不知道，哎，所以呢，你有这样子的亲身的这个体会的时候呢，然后就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那个就是把这个痛苦呀，它可以转为刀用啊。这个痛苦呢，你就先自己经历了这样子的痛苦，然后这个痛苦呢，你把它转化为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呢，你下一次你就是做这个心理对话的时候呢，可能是让你有更加的动力啊，这个时候呢，你不仅仅是一个什么世俗的商业的东西以外，你还有一个你自己的使命啊，还有慈悲啊，这些东西都在。所以呢，你做的这个对话的力量啊，跟这个其他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不能规避的啊，就是要去面对的。面对了以后呢，你把它转化啊，如果你不转化的话，那也没有什么用啊，没有什么用。那把它转化了以后呢，下一步你就知道这个以前你自己经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今天你站在你前面的这个人，他就是上一次你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你自己很清楚呀啊。那所以你就现在除了这些就是一些商业的东西以外，你还有一个慈悲心在这儿，还有一个责任感也在这儿啊，还有一个使命在这儿。所以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你通过这个赚钱不赚钱，你觉得都有些时候都不重要了啊，不重要了，你这就是想诚心实意的想解决他的问题，他的痛苦啊，这个就是变成了你的最重要的关注点啊，而不是你啊今天做这个工作我赚多少钱，你这个可能心思都不在这个上面了。
嗯，明白。
所以呢，这些痛苦都是很有必要的。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能能面对的都去面对。哎，这样以后呢，下一步就是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啊，像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这样子，就经常给别人做一些心理疏导、心理治疗的，这样子的人是必须要自己去亲自去亲历这个经历这些事情，这样子就更有意义了。
嗯，哎。能明白老师您说的，就是这里边我就是觉得那个就是那个面对那种残忍和痛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只能就是最就是用那个《如图斯行论》里面说那个忍安忍，
不仅仅是安忍啊，安忍的话呢，那有一点不一样，什么呢？我就忍着啊，忍着啊，就是我忍着，我不这个，比如说我不给他。骂、不骂人啊，反正我自己忍着啊。那这也还不够啊，
明白？
不仅仅你自己忍着，你要把它转化啊， 转化，
我能懂这个。
哎，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
是不容易，但是呢，你要付出努力啊，你努力就可以。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努力才可以。这凡是有意义的东西呢，没有一个是人云自成的，就必须要你去做，你努力这样子才可以。
好，对对，好，那个。能体会您说的啊，但是这个过程里边，我今天有一点点体会，就是能够去，就是他不是忍的状态，但是能够看到他那个残忍背后那个，就是他是很，就是也是很可怜，他是很无知的嘛，对自己的行为，所以有一点点那个悲的那个东西出来了。今天有一点点体会，这个我慢慢再去训练自己。谢谢老师。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昨天您讲到那个。这个嫉妒心，然后我们其实那个我觉得是很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
对，
像您刚才说，我们就是用随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到花可以去看到它很美丽，我们可以随喜它，但是在那个嫉妒心的那个那一刹那或那个里边，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同等的嘛，所以是很不容易去升起那个随喜的。但是您说了，其实我们怎么在这个，因为我们还没修到那块儿呢，我还不知道那个怎么能产生那个就是喜。当然我自己内心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先去训练自己，就是他的开心的时候我让自己去开心。就是但是这个过程里边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东西没有特别通透，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跳出那样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在我已经有一点点转化啊，当然我感觉这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没理清楚，所以还不是那么通透，所以我想让老师在这块儿再帮我，就是可以清晰化一点，因为那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怎么能够也是一个转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里边这个转是有一个关键点的。
对，这个佛教他自己的这个方法，现有的方法就两种啊，大致上就两种啊。一个呢，比如说基督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样的心啊，反正这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心，它的根就是这个我知啊。那这个我知你解决了以后呢，其实你没有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解决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嫉妒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些心啊，这不需要的，这全部的根解决了以后呢，那这些东西呢都解决了。哎，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呢，不是从根上面去解决，就是面对他自己，比如说嫉妒心，我就面对嫉妒心，先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啊，先就是我直接面对这个嫉妒它本身，哎，然后呢，给它转化啊，转化了以后呢，然后它就变成了本来就是一个负面的，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正面的，哎，那个呢，就这个方法是在像《如菩萨心论》这个里面都讲了很多，这嫉妒是什么啊？为什么嫉妒啊？嫉妒有多么多么的不好啊？嫉妒怎么个转呢？啊，这些的方法都是具体的，很多方法呢，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些具体修法里面有啊。通过这种方式这样子转变，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用佛教的这些东西来，然后呢跟这个现代的心理学结合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些没有信仰的人，这不学佛的人，他们怎么能够用得上这些佛教的这些转化的方法？哎，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学，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很多人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加的有力度啊，更加的有深度，哎，是这样子。那佛教他自己的这些方法呢，太多太多现成的这个方法，这个我们一学这些如心论这样子就太多了。还有就是像那个大圆满的前行啊，蒲先生是研究这么厚一本书，这个里面这个全部都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疏导的一种方法，只不过它的深度就深一点而已。
好的，老师，那我先停在这儿，我不想占用太多时间，但是我想回应一句，就是那个第一种是，其实就是要回看那个产生新的那个自己，然后去破掉它。第一种，您说那个。因为都是用我执才有的。
第一个呢，就是去证悟了以后，就证悟了无我了。哎，因为这些负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烦恼的根呢、啊，就是我啊，无我了以后呢，从根上就全部解决了啊。比如说你一棵树，你把它根砍掉以后，这整个树不就倒下来了吗？
明白了老师，那我知道，
对对对，
我这个再去补课，然后让自己更清晰，谢谢您。
好，非常好。
老师好。
嗯，你好。
我想问一个，您上午讲到了三种中观，我想问一下这三种中观在修法上的一些疑惑啊。第一种这个根本中观，其实根本中观就相当于一个起源。
对。
就是它告诉了我们就是有空性这个、
啊、
这个。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始发的一种告诉我们一种无自性的一种状态。
对，
那您下边讲到了两个中观，一个是自序中观，一个是应成中观。那我能不能理解自序中观它实际上您提到，您说它是把中观和唯识结合起来了。那能不能说就是它是通过逻辑推理这样的方式来去一步一步的证悟中观
是
这样的一个境界，
是
就是它就是您提到的那个见悟的过程
啊，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那应成中观就是不需要任何的推理
啊，
就像金刚经里边讲到的这个如梦如幻如梦幻泡影
啊，
就是你看到这一句话，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和推理，你就坚定不移的相信，这就是一个应。
这个不是
应成中观，
这个不是银称啊，它两个都要推理，两个都要推理，银称它要推理，自序它要推理啊，推理这两个都要推理，但是他们的推理的方法不一样。自序的话，它先去推理啊，让我们明白一部分的空性，但没有全部，就一部分的空性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全面的这个空性啊。它是这样子，先让我们了解一部分的空性，然后最后呢就达到全部的空性啊的境界。那这个中阴成就不是这样，阴成它也推理，但是呢它的推理呢，它没有先是一部分的空性，后面是全部的空性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全部的空性让我们去推理，推理以后呢整个的这个空性啊全面的就了解，它就没有这个步骤。
那老师我能不能理解说您刚才说的那个一部分就是先从世俗地上去理解，然后再到达圣义地，是这样吗？
这也是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被这个圣义地啊，可以这样子说，这个自虚的这个中观，它把圣义地就分两种圣义地了啊，一个部分的圣义地和全面的圣义地。哎，然后这个银城呢，他没有把这个圣义地，他没有分那么多，圣义地就是圣义地，就只有一个啊，对，一步到位，就是这种。
哦，那就是在应城中观里边，他把圣义地的部分也分成两部分。
自序
部分，
对 对，
也分为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就是都在圣义地，但有一部分是、是先自性，
是
吧？然后一部分是完全的空性，完全的没有，是这样吗？
对。
好的，老师，那我在这个方面我理解了。然后我想跟您就是大概反馈一下，我不知道我理解这个中观对不对？因为我以前就没有学过中观的时候，我也就觉得就是有很多的修行人 他们就会觉得说，但是他们不知道空性这个智慧，他们是在世间，其实所有的这些修法，包括他们所提到的这个无我，也是在一个世俗地上的无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学了这个中观以后，我们就了解到了，其实有一个圣义地的这种空性的状态，其实我们远远可能达不到那种状态，或者我们的修行根本就离得很远很远，但是因为我们听到了，我们闻思到了，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境界，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在这个世俗地修行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不执着，
对，
是这样吧，老师？
是这样。
好，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的，特别好。
老师您好，
你好。
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的是说那个证悟空性，能理解说是我们学习修行佛法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目标吗？就是说我们做的。因为修行这个词其实现在用的很多，就包括有一些就像刚才同学讲的，就有些是一些偏世俗的方法，
对，
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是就是很正规的，然后那个佛教的一些方法，但是我想理解是说最终我们都是要走到说证悟空性的这个目标上，我能这么理解吗？
对，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是这样，
就它实际上我们做的所有功课其实都是为了去证悟空性。
大乘佛教就是这样子，大乘佛教的它就设定了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这个证悟涅槃啊，为了这个目标，他可能是有些人呢就一步到位啊，有些人就可能逐步的这个上去， 啊，但目标就只有一个，
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选择嘛，是吧？
对对。
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对对对。
堪布，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刚刚听这个讲座的人，可能我的问题非常的那个天真，或者是不搭调。我就在想，就是您讲的这个学说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就是说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日常世界，我们需要通过洞穴爬过去，然后我们才来到一个光明的理性的世界，观念的世界。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古希腊的那个概念里面，就它的观念世界它是永恒的，它才是实在的，就那个日常的世界是不实在的，然后呢就是咱们的佛教的理论里面恰恰就是相反的，虽然都有这样两个世界的划分，但是咱们佛教的理论里面认为观念的世界它的本质是空的，它恰恰是最不实在的，这点有点像现象学。但是呢我又仔细的想想，现象学和佛教的那个空吧好像还不一样，它那个现象学里面的空只是讲它变化，所以的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为您讲芭蕉嘛，就是一层一层剥掉以后它什么都没有，是空性，所以我就想请您如果能够再用几句话讲讲佛教的这个空，它到底是指它变化还是指它根本就不存在。
好的，我后下面讲啊，我们下面马上就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就可以讲。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柏拉图的洞穴这个概念呢，虽然它的深度以及后面的这些很多方法论上面呢可能是跟佛教是不一样，但是大概的这些概念呢，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相互的什么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柏拉图这个洞穴的那个观念和那个比喻呢，确实是如果你用到这个佛教上面也是可以用的，可以用。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它讲太多太多的这个理论，这个里面呢跟你比如说就任何一个比如说这个西方哲学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个就类似这个佛教的东西，但它又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教，然后又佛教又不完全是它，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相通的啊，可能也许就以前的比较古老的这些智慧呢，可能相互之间呢，可能也许有一些连接啊，也许没有连接，但还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么下面这个中观你刚才提到的呢，我们这个问题问完了以后，我们会继续讲。好。
堪布您好，我想问个问题。
好，
就是心理学中它是讲爱自己，然后是讲那个接纳自己，一切外境都是自己的投射。而我们那个觉者的智慧是在讲无我利他，去掉这个自我。那能不能是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证悟空性了之后，就是连这个身体它原来形成的也是一个众生。是这样，就是这个佛学的智慧是怎么和这个心理学这个爱自己又形成接纳这个自己是这样去理解吗？
这个比如说这个接纳自己啊，爱自己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在这个佛经讲的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世俗的层面。从这个世俗的层面讲的话，确实是有必要的，比如说爱自己啊，接纳自己啊，或者是我们接纳其他的东西啊，那这些都是在这个范围啊，在这个范围当中是跟这个佛教讲的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冲突啊，在这个世俗的这个层面上，就是接纳爱自己啊，这可能就解决自己心理问题，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个比如说接纳自己啊，还有就是爱自己啊，如果你就是把就是在日常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我和或者说我的这个本质我们没有什么质疑，我们不质疑它的存在，不质疑它的真实性啊，那这样子的话你接纳它呀，你爱他呀，都没问题了。佛教也是在这个时候就不会管，这个时候就不会讲这个我的事情啊。在这个层面上，你这样，因为你比如说你一个患者呀，一个来访者呢，他可能也就不一定，他可能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空心啊。这个空心呢，可能对他可能也用不上 啊，那他就是在这个世俗层面上给他提供一些这样子的方法解决他自己心理问题，那就够了啊。下一步他学不学中观呢、啊？学不学这个？他学不学佛呀？那这是想以后的事情了啊。当下的话就这就已经够了，所以这个空心就不降了啊，不降啊。那这不降的时候呢，是不是怎么降？这跟这个空心是矛盾呢？其实也不矛盾，不一定是矛盾的，因为空心是更高的这个层面啊。因为这个缘起星空呢，它不就有一个两面嘛？一个是空心的层面，一个是这个缘起的层面。你现在讲的都是在这个缘起的这个层面上啊，所以这个都不矛盾。在这个层面上，你让他接纳自己呀、啊，爱自己呀、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这跟这个佛教的无我不冲突的啊。表面上看起来有我无我。有点矛盾啊，但是因为他把这个世俗跟生意分开了以后呢，那就这个层次这个分开了以后呢，就你在这个低层次上面做什么事情呢，这就跟这个高层次的空心它不矛盾的，哎，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那堪布就是那正通过学中观或者我们证悟空性之后，那个就是菩提心他是不是依然在？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证悟了这个无我，但是在世俗这个缘起的这个人或所有的人，那我们都要去用这个菩提心去来摄持，是这样吗？
是是是，是这样子，是这样子。
哦，感恩堪布。
是这样子，嗯。
刚才讲的话，为什么我们讲空中观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不直接把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用中观的方式来理解呢？由此，因为刚才回答就是您在给大家开示的时候，就是把这两个一般分开来讲，是因为我们听众的这个不同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用圣义谛的角度来说，就像我们去一些庙里面他我们在这个课堂这个场里面学的是说无常，庙里面会说常，我们说痛苦，庙里面会说乐，我们说无我，庙里面会说我，我们说这个世界五浊恶世，庙里面会说净，常乐我净。所以他是不是用圣义谛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哦，你到这儿待着这个世界就挺好的，他是一种算是中观的角度嘛？我就两个，是这样两个问题。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就是，先是比如说，为什么他要分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啊？其实是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它不是本身就存在这么两个层次，本身是不存在的，没有圣义谛和实际上是没有这么两个层次。那这个层次呢，就是根据我们的需求而设定的一个这样子的层次。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啊，一下子就是说这个因果呀，前世后世呀，等等等等，世俗的层面全部你否定的话呢，那就这个就导致了一个混乱，导致一个混乱啊。那就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在实际的修心方面，还有就实际的行动上啊，也会导致一些混乱。那什么都没有了以后呢，那我就心善干嘛呢？我为什么要这个心善呢，断恶呢？
就是一个方便。
哎，对对对，
就方便说法。
哎，对对对。
那这个分类是在佛教史上是在哪一段开始说世俗谛和圣义谛啊？
一开始就有，佛初转法论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然后小乘大乘所有这些佛的他的经典里面都有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然后后面呢，像龙树啊他们呢，就把这个佛教的他在佛教里面原来佛陀自己提的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呢，他后面呢他们更加的把它完善啊，把它弄得更加的清楚。实际上真正它的源头呢，佛的这个初转法论里面都有的。
那太虚法师和那个赵朴初他们那个做的那个人间佛教是属于把圣义谛往世俗谛方面走呢，还是说把世俗谛往圣义谛上面拔？
他们的人间佛教里面，其实这个世俗谛跟圣义谛两个都是有的，但是呢，人间佛教呢，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它没有去改变这个佛教的本质的这些东西啊。只是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佛法呢，它大部分就停留在这个寺庙里面，还有在这个僧人里面啊。那现在呢，这个佛法呢要走进社会， 然后就是走进这个世俗的每一个生活里面啊，要关心社会，然后就是关心啊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是生意和世俗两个都可以走进这个世俗的层面。就比如说你的这个认知水平稍微高一点啊，那用世俗来解决我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同时呢，我用圣意刚才讲的这种空心呢，它也可以解决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上的这些一些问题。哎，所以呢，世俗圣意两个都可以把它变成这个人间佛教。那人间佛教实际上就是它也不是把这个世俗跟圣意里面丢掉一个东西呢，或者是把另外一个就转换另外一个，它也没有这样子，只是把这两个就不要停留在这个僧人的这个群体里面，不要停留在这个寺庙里面，就是要到这个社会上，要到人间啊，帮助人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所以呢，人间佛教跟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天佛教不一样的，人天佛教的这个深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太虚法师的这个人间佛教呢，那不管是生意也好，世俗也好，都要走向社会。
嗯，好，谢谢。就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乐我净和我们那个这个关系是怎么理解？
常乐我净是他是讲的这个层次，是他讲的是佛心。
佛心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他空中观啊，
对，
他空中观里面就讲常乐我净啊。平时我们就讲无常啊，
对
啊，他不讲无常就常啊。平时我们讲痛苦呀，那他不讲痛苦就快乐啊。然后呢，平时我们讲我，他就讲我啊。他实际上他换了一个名词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些名词的背后呢，他们也没有离开这个无常啊，这些都没有离开，他也不是否定，他用了一个不同的这个名词，但是呢，实际上呢，他的表达的内容呢，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状态当中去讲。那他为什么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名词呢？这个佛经里面都有讲，这个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无常，不喜欢痛苦啊。还有就是有些，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宗教，哎，如果换这个常乐我净这样子的话，跟他的教派的这些观点是很相似的。这样子呢，他也会进来学习，就是因为他本身是想学习，但是这些名词啊，这些词汇跟他特别不一样，这样以后他就不想学了，这个佛经里面都有讲，所以这个名词是换来换去啊，需要什么样的场合就用什么样的名词，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好，谢谢。
嗯，这就是叫做方便法门。佛的方便法门，
方便法门、
啊、对对对。
然后这个中道是不是和我们那个前面讲的不二法门的话，是不是这么理解？中道实际上就是不二法门，或者是说中道和不二法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对，实际上这个本质上呢，它就只有一个真理，就这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它用各种各样的词汇，各种各样的表达的方式来让大家理解，这些都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方便法门。
对，好，谢谢
啊。
堪布您好，就是我的问题是有四种空，一个叫明空，一个叫色空，一个叫觉空，还有一个叫乐空，他们都是不二的。那个跟比方说天上有一个月亮，然后月亮的影子倒在水里面，然后他说那个影子水里的影子的那个月亮也是空的，然后天上的那个月亮也是空的，但是天上的那个月亮呢，它既是空的又是亮的，那这个跟咱们说的明空、色空、觉空、乐空，就是月亮和影子怎么去理解？
这些空呢，就是主要是从这个佛心当中啊，从这个佛心的空当中延伸出来。所以呢，佛心是，这个是光明啊。然后呢，就刚才这位师兄提到的佛心，也就是因为常乐我净啊，用这些词来，这个形容这个。佛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佛心上面呢，你说的这个四种空啊，都是在佛心上面呢都是存在，但是这些都是密宗的说法。今天我们这个场合呢，先还没有讲这些事情。嗯，
好，谢谢。
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而且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下面就讲这个空心。
康布你好，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我们证悟空性之后，然后那个菩提心它是一种能量吗？就是我们证悟空性之后，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些运作都是缘起嘛，
对，
缘起性空，那就是这些缘起它是一种能量的波动才这样缘起吗？
能量的波动啊，
嗯，
是能量的波动，缘起也是能量的波动。
那这个菩提心就是指那个用菩提心摄持的话，那就是菩提心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有能量，就是那种爱和智慧的这种本质的能量吗？
啊，是是是，菩提心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它的能量散发出来的时候，可以影响很多很多很多的人。
那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发起菩提心，真正的发起那个菩提心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具有这种能量，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去影响，就我们就是周围的众人，是这样吗？
嗯，是的，是的。
好嘞，谢谢，感恩看
不。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后面就是准备讲这个空性了啊，空性了。那么是这样子啊，我们像这样子来，这个刚才这位师兄啊，我就是。先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看看。
张火龙。
嗯，后面的刚才这个师兄啊，你你站起来说，对。你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星辰银河吧里面的一个。对不起，因为我是外行，对。
不，这个不是银河，这个是你看看，你仔细看看，知道的。
我能到前面去看。
你这样子，你看这个，你看到了这个激光笔，看到了吧？
啊，看见了。
看到了啊，看到了这个，你看到了吧？
啊，
看到了吧？
看见了。
这个就是这个凸啊。
啊。
哦，比如你看现在这个就是一个红色的电啊，一个亮电啊，它越来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还没有看到一个。环心的啊，那这个在越来越快越来越开越快的时候呢，你看看到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了啊。
哦，我明白了。
明白的啊。
明白了。对。
还有啊。
懂了。
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旋火轮。旋火轮。
旋火轮。
旋火轮。火啊，这个里面是这个里面也可以看。这是最清楚了啊。你看这个它高速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个环心的环心的这个红色的光啊，环心的光啊，就完全是一个环心的光。那么这个呢它也是这样高速运动的时候呢，它就在我们的这个视觉里面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
是在。
啊，这明白了啊。明白了，然后呢你看看啊，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你看这个啊，这个是啊，这个照片是这样子。这个照片是这个旋火轮啊，这个旋火轮这样子这个移动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照相机的快门啊，就是视成这个四秒钟。啊，它的这个整个的拍摄的这个过程就有四秒钟啊，然后通过这个四秒钟的这个时间来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啊，那这跟我们刚才看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是一
样的啊，这个知道了啊，好，这知道了以后呢，你现在看看，那你觉得啊？这些红色的仙啊，这环星，你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吗？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觉得它是我眼睛感觉的，但它应该只有那个点在运动。
哦，非常好，这你说对了，对，对，嘿嘿，你看啊，后面就是我要说这个啊，你看，四秒钟这个时间拉长了以后啊，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仙啊，很软的这个仙啊，然后呢，你看这个一秒钟的六分之，刚才是四秒钟啊，他看到很多很多仙啊，那现在这个照相机的这个快门啊，就只有一秒钟的六分之一，那 还是一个环形的啊，是有只有一个环形，但是一个环形啊。然后呢，这个时间越短啊，就是说这个快门就是它排的越快啊，越快。那这样子以后呢，你看这个快门就是现在是一秒钟的百分之一的时候啊，你看刚才这些都不在了，就这么一段啊。然后呢，下面呢，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啊。你看这个照相机的快门呢，就是一秒钟的百分之四百啊，一秒钟的百分之四百的时候呢，然后就看到了它的真实的情况，就这么一个点啊，就这么一个点。那你说这个点跟刚才这个看到的这个环形的这个东西里面呢，你说他们两个什么关系呢？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
嗯，
你说。
我觉得两个都是真的，一个是物质存在的真，就是那个点儿，一个是运动的真，因为它真的是在运动。
是在运动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运动造成的这个环形的东西，它呢，它是不是真实的呀？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环形的啊？弧光有吗？这个地方？
没有。
这个在客观上是没有的啊。
没有。
那客观上是没有的，那是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
是一个错误。
对，这个错误就是才从哪里产生的呀？
是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事物的时候，它跟不上这个运动。
对，说的非常好。
留下了残余。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样子。你看，这是就那就是产生于这个眼睛里面啊。
嗯。
对。那这样子以后呢，你看现在实际上就这么一个点啊，这个现在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它才是真相，对吧？这就是真相。那么它是真相的话，那这些都是不是真相的啊，这个就更不是真相的，是吧？那这些都不是真相，那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眼睛当中啊产生的一种什么呢？
应该是一种就是感觉的残余物，
感觉的残余物，它就是一种，简单说就是一种错觉，是吧？
对对
对对对对对。那错觉是什么意思呢？错觉是有，它是在客观上不存在，所以叫做错觉呢？它客观上也存在？
应该是客观上不存在。
对，客观上不存在，但是呢，你的视觉，你眼睛当中呢，是不是明明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是吧？那这样子以后呢，你现在这个它应该叫什么？它的这个不存在的这个部分应该叫什么呢？
应该叫虚无。
应该叫虚无，对，应该叫虚无。这个在佛经里面也叫做如幻如蒙。那么它为什么是虚无呢？它是不是因为不存在啊？
是因为它不存在。
对对对，那这叫做空。
谢谢。
这叫做空。
也就是说，就是、
啊、
那个，就是人的舌身鼻意感觉到了，但实际上它不存在。所以它有两个部分构成，就是你能感觉，但同时本质不存在，才构成空。
啊，对对对对对。
谢谢谢谢。
所以叫做空啊。那么就是大家要知道，空就不等于啊。空就是不等于一无所有，比如说它明明是空啊，但是我看这个还是一个环形的，这个还在呀 啊，哎，那么就是这个漩涡轮啊，漩涡轮在佛经里面呢，它经常都讲啊，经常都讲啊，我们上一次也讲过，这个漩涡轮在我们的词典里面是找不到的，只有佛经里面就有这个名词啊，这是一个佛经的一个名词。词典里面好像是包括康熙词典里面都好像没有这个漩涡轮啊，就更何况这个现代汉语啊，还有就是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些里面都是从来都不讲这个的，是但这是一个名词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环形的啊那么这个呢，它在什么地，它在什么地方存在呢？它就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存在，视觉里面存在，啊。 那你说比如说梦是在什么地方存在？梦就是在意识当中存在，梦在意识当中存在，对。然后呢，那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啊，你看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了啊，这个现在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就跟我们的刚才讲的这个炫惑论啊，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这个电啊，这个原子核啊，原子核，然后就是周边就有这么多的电子啊，它在旋转，它在这个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以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这个一个单独的原子，但是很多很多原子放在一起以后呢，那实际上这些桌子物体除了原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啊，那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眼最终也就看到了。那看到了以后呢，你看这些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眼睛看到的是不是这些弦呢？啊，这些弦啊，这些电子，它最后，当然我刚才讲了，这个一个原子我们也看不到，两个原子我们也看不到，十个我们也看不到，但是呢，反正就是就很多很多原子放在一起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张桌子就是啊原子。那么我们视觉当中的这个银邦邦的这样子的一个桌子啊，这个桌子。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视觉里面呢，都有个无数的这样子的刚才的这个漩涡轮啊，无数的漩涡轮就凑在一起，然后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那就变成了一张桌子啊，所以呢，它就叫这个桌子就是不存在的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普朗克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他是1944年的时候，你看他在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这个一个演讲，一个演讲啊，这个是有德，他的原文是德文的英文的这稿子都有的，翻译成了以后呢，你看他说了什么呢啊？你看他就是一个就是一生当中就是非常认真的去研究的研究物理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科学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朗克他就是这个量子物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然后呢啊，他就是说你看最终他要表达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你看他说啊，这个原子变名啊，你看这句话就最终物质本身啊并不存在啊，他也说了是物质这个所谓的物质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啊。那没有的原因是什么，他就最后再讲啊，最后在这个里面他就讲这些原子就是很小在微观世界当中的这个活跃的这个力啊，来自于什么呢？最终就是来自于心灵、意识啊。那物质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来源或者是源头啊，就是这个啊心灵或者意识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的这种漩涡轮啊，这不就是所有物质都是这样子吗？那么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来源就根本就不是这个啊。物质世界啊，它的来源是我们的视觉，就在我们的视觉当中产生的。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跟佛教跟科学，就是高度的一致，他们都在说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哎，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就是对这个心灵或者意识的这个空心呢，可能还得要自己去体会。物质的这个层面上的这个空心呢，现在我们理解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这个太多太多的科学啊、逻辑啊、哲学啊都在支持啊，都在支持这个空心，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的简单。哎，那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大家。就是这个是这个这些漩涡轮啊，这些我们觉得上一次这个讲中观的时候都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很多次了。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知道这个原子就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自己拍的一个照片呢、啊，这个也就是把照相机设成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图片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大家知道，你看这样原子呀、原子核呀、质子呀、夸克呀，夸克下面两个文号啊，就后面呢又是什么呢？后面再后面就是这个弦啊。那弦是什么呢？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振动的，这刚才这个普朗克他说的这个振动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振动的这个背后呢，那是什么呢？那他也说了，这个时候就是心灵的作用，就是这意识的作用啊。最后呢，把物质最后追到啊，追到这个层面，然后啊，就是最终的它的源头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步讲这个唯识的时候啊，这个就更加的需要了。这就叫做万法唯心啊，这是从空的角度也可以解释这个啊。然后呢，从这个唯识的角度也可以理解这种现象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这就是这个三底的这个光高剂啊，它就是看起来呢，就是我们的视觉当中就是产生了一个人的这个形象，人的形象。然后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照相机的这个快门跟我们的人的眼睛的速度啊，就是差不多的这样子的速度来拍啊，他看到的他拍下来的就是一个人啊，就一个人。然后这个照相机的啊，这个快门的速度再快一点啊，拍的时候呢，看不到一个人啊，他看不到一个人，他只看到啊，就一部分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再快啊，那再快的话，那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啊，有这么多的点，有200多个这个小的这个亮点啊。电柱啊，灯柱啊，240多个灯柱。那这个它高速运转的时候呢，然后啊，这就是我们的视觉里面呢、啊，就产生了人呐、玉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品啊。那这就是一个这样子。实际上呢，当下啊，如果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啊，如果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眼睛，它的速度啊。也就像照相机的快门这样子，可以这个上下可以跳的话啊，可以跳的话，那他不会看到啊刚才这个人啊，他就看到一个这样子的点啊，这么多的点啊。那实际上他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说应该是个假的啊，假的现象，因为我们的刚才是师兄说的非常好，我们的眼睛的速度啊跟不上了以后呢，在我们的眼里啊，它就变成了一条线啊，就这样子。然后呢，再慢下来的话，那就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啊啊。那当时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形象的时候，它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啊，它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他的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除了他以外没有。那么我们现在佛教的空心，他讲的是什么呢？啊，先不管这个等主啊，等主这个层面上啊，我们先不管他，先说在这个等主啊，导致了我们的这个眼睛里面的这种错觉哦。我们先看这个啊。那么这个时候此时此刻这东西啊，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不存在啊？那么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它真实存在的就是刚才这一条线没有了啊，但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跟不上，然后就啊产生了一种这个错觉，那这就叫做错觉啊。然后这个就是啊，就是错觉，这两个都是错觉。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的形象的时候，实际上它的本质根本就没有发生变化，它本质就这样子，永远都是只有这一条线。但是它高速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视觉啊，我们的眼睛就被骗了啊，然后它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啊。那通过这种方法，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世界是这个东西啊，都是这样子，完全是这，比如桌子、房子啊， 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它是这个东西构造的，哎，因为它是这个东西构造，所以呢，这空心这个非常的容易啊理解啊，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这个我们经常都讲啊，300年前啊，我们很多人都是文盲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很多都是文盲，然后没有这些工具啊。要推广这个空心特别特别的难啊，所以就是这些中观的这个一大堆的逻辑来证明它的真实性啊。那现在不难啊，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学历都很高，然后有很多很多这些科技的这些啊带来的这些工具啊，而且这些都是非常的普遍，大家都是公认的。哎，那这样子以后，这个空心就是非常的容易啊，非常的容易，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在理论上啊，理论上一下子就十分钟我们就明白，哦，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这样子，在我自己的视觉里面产生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虚拟的东西啊，虚拟的东西十分钟就明白了啊，十分钟就明白了。那眼睛看到的是这样，那听到的呢，听到的也是这样子啊，耳朵听到的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些小小的电子，它的高速的运动，无数的电子的高速的运动，然后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就产生了啊，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啊，所谓的物质世界产生了。哎，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它是怎么来的。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生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啊当中，然后我们到四为止啊，一直都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啊，这就是真实的世界。嗯，这个柏拉图的这个东学啊，这个里面他也有讲啊，比如说你如果说这个东学之后还有一个世界啊，这样子的话，那么一辈子关在这个东学里面的这些人哦，他们根本就不接受。不但是不接受，他们一定来解决这个人啊，他一定要把这个人啊解决了啊。这是什么呢？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相互之间的矛盾啊，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这些问题，就是这样子出，大家都不静下来去思考啊，反正我就听到了一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我首先把这个人解决了，哎，我把这个人解决，就所有问题就不去解决，没人说了啊啊，那就是这种想法啊，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这个柏拉图啊，他这个东学的比喻是完全可以用到这个佛教的啊这个理论上，它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的啊。那么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以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啊，佛陀讲的那样，他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你自己接不接受，修不修啊，这些都是另外一个问题。反正客观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在《黑客帝国》这个电影里面说的非常非常非常好。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很多遍啊，它不就是两个这个药丸吗？红色的药丸跟这个绿色的药丸啊，如果你像这个把红色的药丸啊吞下去的话，那你就是要去探索啊这个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的这个世界啊，这就是突破了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层面啊。那你愿意啊，那你就把这个红色的药丸吞下去，然后你就一步的去突破，哎，这是一个去了解它的目的啊，目的。如果你不愿意啊，这一生当中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就求一个包这个平安啊，幸福快乐，我跟我的家人啊平平安安，大家过我们的小日子就好了，什么这个虚幻空心我不感兴趣啊，那就好，那你就这个绿色的这个药丸你自己吞下去啊，绿色的药丸吞下去，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人天佛教。 人天佛教，你根本就不完全可以不在乎啊，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空与不空啊，什么你都不用去管这些事情啊，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好好的活着，然后呢，你就当一个好人，然后呢，尽量的行善断恶，你就相信啊，这个因是这个善恶因果，然后你也相信啊，前世来世啊。然后就可以了，这空心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空心跟你任何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就这样子可以活着啊，不管这个世界是真和假，反正你就在这个里面呢、啊、就活得很好的啊啊。那么这个是绿色的药丸，这就是人天佛教。所以呢啊，这个黑客帝国这个电音啊，在解释啊这个佛的啊佛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如果有空的话呢，就是就到时候自己回去再看一看啊，这一个很古老很老的一个电影，但现在看起来有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啊，有可能有不同解读，特别有意思，就是讲这个啊。所以呢啊，我们对空心的这个理解是一点都不难的啊，是这样子，那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理解，那就非常的简单啊。那么这个我这些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啊，这个是散摩帝王经，现在没有时间，我简单说一下啊，这个让后面的我们自己读就可以了，这是完全是一样的内容啊。那就是说他就是说劫，一个大劫啊，一个大劫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佛经里面就是像现在，也就不就像这个啊，这个比如说，最终我们的地球会消失的啊。那么佛经也就讲一个劫，经就是结束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它是怎么结束的呢？在啊，在就是这个啊，地水风火的这样子的灾难性的这个，把这个地球就毁灭了，最后啊。那毁灭了以后呢？毁灭了以后呢？世界当然空啊，然后把这个世界又变成了一个整个一个虚空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从我们的肉眼看啊，空中诞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地球，然后就是它现在已经是46亿年，然后它未来还活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不管怎么样，它是从这个虚空当中诞生的，最后又从这个虚空里面啊就毁灭了啊，这个虚空呢就还原了啊。那么这个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宇宙诞生了，然后这个宇宙又毁灭了，但是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从来都没有什么发生。你比如说现在当然空变空了啊，实际上它没有诞生之前和它毁灭之后，和它存在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是一样，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只是我们的错觉。只要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人啊，这个地球上面有人，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生物，那这样子的话，从他们的感官看啊，就看起来啊，就诞生了一个宇宙，最后又毁灭了啊。但实际上，它什么也没有诞生，什么也没有毁灭。他说，入前。就是说当这个宇宙没有诞生之前，它不就是一片虚空吗？啊，它后已而，就是说后面也是一样的啊，后面最后它又不就变成了这个虚空吗？那实际上它当它存在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呢叫宇宙法已然啊，那么万事万物其实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是从虚空当中啊，就是这个万里晴空啊，里面没有一朵云的时候呢，突然间啊，忽然间啊，就是起云啊，然后就变成了阴天啊，云仪就是变成了阴天。然后这个云我们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啊，突然间就是就云出来了，然后突然间又变成了这个万里晴空，我们也不知道这云哪里去哪里啊。他说诸法亦复然，万事万物就是这样子的啊，它就是看起来就出来了又消失了，但实际上呢它什么也没有诞生，什么也没有出现过，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错觉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涅槃了以后啊， 四相就是我们去观想去相这个佛陀七道，有些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或者是梦中啊，或者是在现实当中出现了佛的形象，我明明看到了一个佛出来了啊，但是佛早就已经圆寂了，不会现在存在啊，这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当中存在，那就是入出后而已啊。佛当时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和现在已经圆寂的时候和佛当时存在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啊永远啊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出现过是所谓的佛，是我们的错觉。哎，那下面呢都是这样子的啊，下面都是这样子，下面讲的都是这样，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大家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在后面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普朗科的哎这个演讲稿啊啊，那再后面呢就是这些图啊，这些图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基本上知道佛教的这个空心啊是什么啊，这空心是什么，那是这样子了，明白是很容易啊。然后把这个理论呢啊就是用到自己的身上去观察一个修法啊，一个具体的修心的方法啊，这个我们就下午就会继续讲。好，我们现在上午的这个时间到了，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